兄姐妹们，我相信神启示我分享义的基本原则。现在我要谈论四点，不确定这四点是否是最重要的，或者顺序是否正确。但我为此祷告，神告诉了我一些基本的事。每个想要成熟的人都必须掌握这些，并在生活中运用起来。首先我要谈论的是成为活祭。我会引用改变我生命的经文，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。而今晚我们将主要探讨成为活祭，完全委身于神。当不再以自我为中心，让耶稣成为主，你才能成熟，你才能真正成长。耶稣不是来满足你的每一个突发奇想或愿望，我们应让自己顺服。第二点是通过神的话语更新自己的心意，这非常重要。讲真的，如果你做到这两点，成为活祭并更新心意，基本上其他一切都会由此而来。但为了更好的探讨，我还要提到另外两点，就是圣灵的大能。大多数人，甚至那些受圣灵洗的人，都没有充分使用圣灵。他们没以应有的方式说方言，没有依靠圣灵。关于这些，我会分享一些事，会让你明白自己在基督里的真正身份。所以，这是主放在我心里，要和你分享的四点。如果你希望成熟，就必须在这几点上建造自己。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，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注意，是以神的慈悲，不是强迫你去做，而是因神是如此美好的神，吸引你去做。不是我们对神的爱驱使我们必须做，而是神对我们的爱。然而许多宗教都试图告诉人们，你必须爱神，必须做这些。我告诉你，成为活祭是因着神的慈悲，神对你的计划比你对自己的计划更好。我可以保证，你们中有些人认为，如果我全心全意委身于神，神可能会差派我去非洲某处的茅草屋生活。总得有人去非洲，所以如果是他差派你的，你会喜欢的。诗篇37章4节讲到，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这并不意味着他会给你任何你想要的，但如果你以耶和华为乐，让他成为你生命的主，神会将他的心意放在你心里。因此如果他想让你去非洲住茅草屋生活，你会喜欢的。我的非洲茅草屋是科罗拉多州普里切特，如果普里切特就算不是世界末日，那也离得不远了。那里糟透了，那简直太糟了。然而你知道吗？我爱那里，因为我以耶和华为乐，神把我心里所求的赐给了我。因此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神对你的计划比你自己的计划更好。他说，罗马书十二章一节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这不仅仅是给超级圣徒和传道人的，这是给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。神希望你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接着第二节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这里的查验意思是在肉体感官上显现出来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成为活祭并进入神的话语，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，让我这样说，使神的思想变成你的思想，那么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地发生，除非你背离神，才会错过他良善的可喜悦的纯全的旨意。感谢你们雷鸣般的沉默。你们中很多人觉得这不大可能，但就是这样。我保证，如果活着的不再是你，就像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里说的，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靠着神儿子的信心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保罗说，活着的不再是他，而是基督借着他而活。我保证，耶稣在所有困扰我们的问题之上，就像彼得一样，耶稣行在水面上，那本来要淹死所有门徒，几乎让他们丧命的，耶稣却在他之上。耶稣不会被困扰你的任何事所困扰。如果你感到困扰担忧，如果有任何事情困扰你，无论是疾病贫困任何事，那是因为你还没让耶稣借着你来活。当你开始让他借着你来活，我敢保证最终你定会胜利。我并不是说永远不会碰到问题，但我是说你会克服所有问题，你会胜利的。神是现实的，神是现实的，他从未辜负过任何人。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们，通往胜利的方式是顺服神，而不是夸耀和高举自己。你知道吗？如果你真的要成为一个活祭，那么就得向着自己死。我知道这并不受欢迎，你们很多人可能会想，哎呀，我来这里指望能得到点什么。你已经得到了，你正在接受真理。你知道吗？其实最大的敌人是你自己。没有你的同意和合作，撒旦在你生命中就做不了什么。这句话真是太棒了。有人说是魔鬼逼着我这么做的，魔鬼在干这干那，没有你的合作，魔鬼什么都做不了。圣经彼得前书5:8说，他像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撒旦来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出自约翰福音10:10。如果完全是由撒旦掌控，他会让这里的每个人都重病缠身，每个人都贫困潦倒，恐惧不安，一团乱麻。没有你的同意和合作，他做不到。听听使徒保罗说的，使徒行传20:24。我认为使徒保罗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，看看他所说的一些话，他说，这些事没有一样可以动摇我。他在谈论自己曾经遭受的逼迫和患难。使徒行传20:24，这些事没有一样可以动摇我，我也不把自己的性命看为宝贵，只要喜乐地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事工，证明神恩典的福音。这是他生命的秘诀之一，他不把自己的性命看为宝贵。事实上，在腓立比书1:21中，他说，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你怎么威胁一个已经死了的人呢？他能在逆境和敌对之人面前勇敢站立的原因之一，是他不在乎。他说，因我活着就是基督。如果医生告诉他你要死了，他可能会直接站起来亲吻医生，哇，这是多么好的消息啊。很少有人会这样想。来看启示录12:11，说到弟兄胜过他，指的是撒旦大龙，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。我们通常会停在这里，但是看看这节经文的最后一部分，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。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能够战胜魔鬼吗？因为他们不怕死。希伯来书2:15说，耶稣来是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你知道吗？如果你怕死，我说的这些话很重要，希望有更多时间来解释，但大多数人，大多数基督徒都害怕死。我们唱着歌说，等都到了天堂，那将是多么美好，然后医生告诉你要去了，你就开始哭泣，这画面有些不对劲儿啊。再强调，使徒保罗说，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，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。有些人认为那可是使徒保罗啊，那是位成熟的基督徒，那是位专注于正确之事的人，那是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的人。弟兄姐妹们，我告诉你们，只要你还坐在自己生命的宝座上， 一切按自己的方式来行事。希望神满足你所有需求并为你服务，你就永远不会成熟，永远不能体验神的丰盛和他为你预备的一切。在神的国度里，提升的方式是降卑。如果你想得到提升，就要谦卑自己。彼得前书5:5和雅各书4:6说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骄傲并不一定意味着自大，那只是骄傲的一种表现。骄傲最简单的形式就是以自我为中心，只为自己而活。你想想，骄傲这个词 PRIDE 中间的字母是爱我。一个自尊心低的人其实是个非常骄傲的人。有人可能会说，哦，我可从来没听过啊。嗯，看看摩西吧，在民数记12章，我记得应该是3节，米利暗和亚伦，摩西的哥哥和姐姐，他们出来反对并批评他，因为他与其他种族通婚，他娶了一个古实女子，也就是一个黑人妇女，而他是犹太后裔，所以这是跨种族婚姻。他们批评他说，难道神只借着摩西说话吗？神因他们批评跨种族婚姻而生气。对我来说，这解答了问题，阿们。我不想让神对我生气，因此在民数记12:3中提到摩西，说摩西是地上最谦虚的人。这话真是惊人。我们知道有300万犹太人离开埃及，他们只是少数，这意味着埃及人口超过300万，还有其他国家，当时全地至少有1000万人，而摩西是全地最谦虚的人。你们知道更令人惊讶的是什么吗？这是摩西自己写的。我们大多数人认为一个谦卑的人绝不会这样说自己，你知道吗？谦卑就是按照神所说的来评价自己。如果神说你是蒙福的，那么赞美主，我是蒙福的。这不是傲慢，而是谦卑，我是在顺服神的话。我听过一个故事，有个教会投票选出最谦卑的人，结果大家都认为那位老弟兄他是众人中最谦卑的，于是在星期日早晨，他们让他上前来，并给了他一个巨大的谦卑徽章，红色的徽章上面写着白字谦卑，是一个很大的徽章，他们把它给了他，但因为他接受了，他们却又把它收回去了。他们认为如果你真的谦卑，就不会认为自己谦卑，然而这里摩西却说，我是全地最谦卑的人。谦卑不是贬低自己，我不是在说自我厌恶，而是说顺服神比你自己更重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是出于爱说这话。我接触过很多基督徒，很多人，绝大多数人认为自己就是全宇宙最重要的人。大多数人甚至可以站在那里不动就能拧紧灯泡，因为全世界都围着你转。但我告诉你，这是撒旦入侵你生命的一个破口。以赛亚书14章谈到路西法及他对神的悖逆，提到他的悖逆，这样说道，我要升到至高者之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北方之上，我要做这些。撒旦的罪不是恨恶神，而是嫉妒，他想要得到献给神的那些赞美和敬拜，他极其以自我为中心。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，你可能不同意，这不是福音的主要教义之一，但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复活节兔子，以及万圣节和那个穿红色衣服送礼物的胖子，因为撒旦受不了人们敬拜神，因此他就让人们庆祝复活节时整出一个会下蛋的兔子，这太愚蠢了，荒谬至极。有些人说圣尼古拉斯确实有一些历史基础，但撒旦会竭尽所能来分散你对耶稣的注意，于 其敬拜耶稣降世为人，不如再加点其他什么。他不需要让你放弃其他一切，他无法忍受耶稣被荣耀，只想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。你有没有遇到过那些极度自我中心的人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容不得任何人被称赞，他们要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到自己身上。撒旦就是这样，而且程度放大了100倍，他只想把你的注意力从神身上挪开。他以自我为中心，当你变得以自我为中心，当一切都是围绕着你自己时，如果你整个焦点都在自己身上，你就会变得非常渺小。我告诉你，基督徒生命的一个关键就是走到自己的尽头。你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。只要还是以自我为中心，还是聚焦于维护自我和夸耀自我，那你就是撒旦的活靶子。他喜欢这样，可以操纵你。他只要让人以某种形式的拒绝来威胁你，你每次都会崩溃，因为你完全依赖于别人的认可。耶稣在约翰福音5章44节这样说，你们互相受荣耀，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，怎能信我呢？这是一个疑问句，但你也可以将其表述为，如果你依赖于从人那里获得荣耀，你就不会相信他。只要你还需要别人的认可，就无法成为信心坚定的人。如果你害怕付上代价而不坚守真理，那你就还没有成为活祭。我爱你，神也爱你，你可以重生，也可以去天堂。事实上你会去得更快，因为在你生命中没有信心运行，你只是想讨好人，会在途中因某种原因去世。但我告诉你，你需要明白什么是真理，便要坚守真理，就算要付出代价，那就付吧。我能给你举上百个自己的例子，一开始看起来似乎对我没有什么好处，但那是神让我做的，我就照做了。你知道吗？回头看，神奖赏了我，虽然有人拒绝我，批评过我，但神却带给我更多更多接受接纳我的人。如果我被人拒绝，如果我丢了工作，我会把它看作是一次提升。圣经在以弗所书6章说，我们应该顺从那些在上有权的人，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，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。然后接着说，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。你的老板可能不会奖赏你，但神会。耶稣说，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，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，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，不是来世，而是今世，并且要受逼迫。如果你为真理站出来，将会受到逼迫。是的，会有人反对你。圣经提摩太后书3章12节说，不但如此，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，也都要受逼迫。唯一不会受逼迫的是不敬虔的基督徒。如果你是敬虔的，就会受到逼迫。我们国家建立在基督教的根基之上，这是一个基督教国家，但我们正处于一个后基督教时代。他们不再敬虔，我看到有人被逮捕了，或没被逮捕，他们处分了一些高中的孩子，就因为他们称呼一个人为他，而对方希望被称为他们。结果这些孩子因为违反了第9条款或其他民法规条而被逮捕了。这太愚蠢了，太疯狂了，蠢到这个地步居然还能活。 我保证那是不敬钱的，不合神心意的。现在有太多不敬钱的事被推广，甚至米老鼠都觉醒了。难以置信。如果你站出来，我说这些话不是要冒犯谁，我爱那些同性恋、跨性别之类的人，我爱他们，会向他们传福音，希望他们重生，神爱他们就像爱我一样，但这些仍然是错的，是罪。我说这些话并非出于愤怒，我相信神爱抽烟的人，我相信神爱喝酒的人，我相信神爱犯奸淫的人，但所有这一切都是错的，都是罪。同性恋是罪，变性也是罪，坐在这里却不知道自己是男是女也是罪。阿们。有些人想，我绝不会这么说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不符合政治正确，因为敌基督的灵正在接管我们国家，也因为你没有成为活祭。你知道吗？耶稣事工中最伟大的时刻之一，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，他刚喂饱了5000人，使食物倍增，然后渡到海那边。第二天，人们绕着加利利海找到了他，因为他们得享饱足了，就想立他为王。但耶稣知道人们寻求他，不是出于已经成为活祭归向了他，他们把耶稣当作满足自己一切需求的途径，于是来找他说，做点什么，再为我们行个神迹吧。摩西使玛拿从天降下来，你能让玛拿降下来吗？耶稣说，我就是玛拿，我就是生命之粮，是从天上赐下来的。他们被冒犯了，说，你在说什么？耶稣说，我是说你们必须吃我。他们以为他在说人吃人。你知道吗？若今天某位传道人说了一些被误解的话，让人们误以为是在说人吃人，这传道人一定会拼命道歉并试图解释，千万别被冒犯，让我来解释。但耶稣却没解释，他使事情变得更糟。他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吃我的肉喝我的血，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。耶稣没有为任何事道歉。于是许多人离开了，在一天内就有5000人离他而去。我可以保证我曾说过得罪人的话，但你们大多数人还坐在这里。但试想一下，如果我像他那样讲道，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人，可能有1000或者更多。如果你们全部起身离开了，我敢保证会有很多人说，你听说过安德烈的事吗？他以前吸引很多人，但现在，哎呀，那次讲道后没人再去了。他们会诋毁我，对我说三道四，我敢肯定，一般的牧师如果传道时，全教会都起身离开，他们会崩溃的，像2块钱的手提箱一样，会跪下来，祈求人们回来。耶稣转向他的门徒，对他们说，你们也要离开吗？门就在那里。那是他讲过的最伟大的信息之一。因为他不是为了得到人们的认可而讲道，他是为了他们的益处而告诉他们真理。他在爱中说出真理，让他们得以自由。我知道我说的会让你们一些人觉得很难做到，但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完全依赖于他人的认可，如果没有别人的认可，你就无法正常运作。如果你害怕捍卫真理，明明知道真理，却因为可能冒犯别人而不敢说出来，你就还不是活祭，就没有机会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。这是必经之路，是第一步，是必须跨越的障碍。如果你仍然受困于他人的看法，总是需要他们的认可，那你永远也不会成熟。阿们。或哎呀，今晚我讲的是罗马书12章2节，第一节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 这不仅是给全职传道人，而是适用于每个人，这是理所当然的侍奉。如果耶稣为我们而死，我们也理当为他而活。接着第二节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第二节经文真的大有能力，我有很多想说的，现在得赶紧说完。但我要强调的是，1968年3月23日，我决定要成为活祭，绝无保留。我并没有做到完美，但这是我的尾声，这是我54年来一直努力做的事。成为活祭很好，但也必须更新你的思想。如果你不知道真理，成为活祭是很危险的，因为撒旦会趁机利用你愿意做任何事的意愿。举个例子，我在一个教导神绝对主权的教会长大，我相信神至高无上，但我不认为他像操纵棋子一样控制我们，使一切都自动运行。我们有选择权，你可以阻止神的旨意在你生命中实现，这不会自动发生。但我在一个相信神主宰一切的群体长大，我去参加了一个聚会，听到一个人宣讲撒旦是神的差役。长话短说，他说撒旦就像一条被拴住的狗，他不能做任何神不允许他做的事。所以如果你被魔鬼搅扰，其实是神在掌控，要么是惩罚，要么是神在试探你，想让你变得更好。那绝对是大错特错，简直就是胡言乱语。但我就是这么被教导的，所以从那次聚会回来，那时还没有卡带，我带了盘式的录音带回来，送给了一位和我非正式订婚的女孩。虽然还没有正式求婚，但我们已经谈过了，并且朝着那个方向发展。我把这些录音带给了他。总之，这个传道人举了个高中男孩的例子，他非常内向，无法跟人谈论主，但他很想传福音，所以在这种错误的教导下，他祈求神说，神啊，请你让我得癌症吧，这样当我死时，人们会看到我不害怕死，也许这样可以做见证。他就这样祷告了，第二天他得了白血病，最后死于此病。在他的葬礼上，有四个橄榄球队友重生了。这个传道人将这件事作为例子，我和那个女孩是活祭，我们做了这样的委身。无论神想让我们做什么，我们都愿意去做，但却不知道第二节讲的通过神的话语更新我们的思想。由于我们不知道话语，这个女孩接受了那个教导，像那样祷告了，第二天早上他醒来就得了白血病。而我那时正在越南，申请了紧急假期回家，我和他在一起，他说你必须现在就回来，因为他快死了。后来他大出血，被血呛住窒息而死，而我就站在旁边看着他。他死了，因为我们愿意做任何神要我们做的事，但我们不知道真理，为错误的教导敞开了自己，他死于此。之后我回到了越南，几年后我回来了，跟杰米订婚了。杰米是这女孩的好朋友，他们在一个敬拜团。我和杰米订婚了，我们仍然是活祭，愿意做任何事。有人告诉我们，是神给你们生活带来了问题，神让你生病。然后那个传讲错误教义导致第一个女孩死了的传道人，他来到我们教会再次传讲，说撒旦是神的差役，他带我出去。总之长话短说，我不想在这上面花太多时间，但我做了两个梦，梦见自己受到人身攻击，醒来时血流不止，撒旦想杀了我。于是我斥责这两个梦，这是撒旦的作为，我说我不接受这些。几周后，我在离家300英里远的一个冰雪皇后餐厅里，一位素未谋面的女士走上前来说， 神说一次两次人不理会，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，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，他引用了约伯记的经文，然后说，你以为那些梦是来自魔鬼，其实是来自神，是神给了你那些梦。我脖子后面的汗毛一下都竖起来了，我心里想，不，这不可能来自神。然后这个传道人来到我们教会，传讲神会对你做些事。他带我和牧师一起出去吃饭，同席的还有15人。他开始对我说，神告诉我他会让你得一种病，然后昏迷八年变成植物人，八年后你会恢复过来，比以往更刚强，但神会使用这病打击你。你知道吗？恰好那时我和杰米去做了婚前体检。我不知道现在是否还需要，但那时必须验血之类的。结果他们发现我得了黄疸。这并不致命，但你得平躺。我正计划结婚，我可不打算躺在床上，于是决定继续浇混凝土。他们说，如果你继续这样做，可能会昏迷。而这个不知情的传道人说，神会让你昏迷八年，因为我已经成为活祭。假如这是神的旨意，我愿意接受。那时我和这传道人一起吃饭，他坐在我和杰米的对面，开始说神会毁灭我，情况会非常糟糕。我坐在那里哭着说，假如这是神的旨意，我愿意接受。然而魔鬼已经把我逼到了绝路，如果他就此罢手，你就永远不会听说过我了。但魔鬼总是玩火自焚，今天的社会也是如此，极端觉醒人群变得如此激进，完全失去了美善的样子。我是说，他们甚至分不清男人和女人，也搞不清楚该去哪个厕所之类的事。他们变得如此怪异，魔鬼玩得过火，如此明显。所以当时我坐在那里，这个人就对我说的全是关于死亡的话。我和杰米坐在那里，如果这是神的旨意，我们会接受。但他又说，知道吗？最糟糕的是，他身患八种不治之症，声称是神给他的。他说，最糟糕的是神禁止我读圣经八年，告诉我八年不能读圣经。那时我虽然懂得不多，但还是很敏锐地知道圣经说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。我说，什么？当他说完这话后，我站在教会牧师和其他人面前说，我奉耶稣的名斥责这话，我说这不是来自神，我不接受。然后我离开了那教会，失去了所有的朋友，但我说这不是来自神，感谢主，那拯救了我的生命。所以我说这些是想说明，成为活祭至关重要。但在罗马书第二节说到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这里的效法意思是被倒入模子里，别让世界的思维方式塑造你。我们要小心，不要让自己被这世界的思想塑造。我们要按照神的话语去行事，所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变化的希腊语是 metamorpho， 从这词衍生出 metamorphosis 蜕变，它描述了毛毛虫如何破茧成蝶。如果你想从毛毛虫变成蝴蝶，如果你想蜕变，那就要通过更新你的思想来实现。因此成为活祭是绝对必要的，但如果仅仅如此而不掌握神话语的真理，那你就会成为魔鬼的目标。是真理使你得以自由，只有你知道的真理才能使你得以自由。这些是额外的启示，但作为铺垫很好。来看一下马可福音四章二十六节的比喻，说道，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， 黑夜睡觉白日起来，这种就发芽见长。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，地生五谷是出于他自己，先发苗后长穗，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，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。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，这是我最喜欢的经文之一。这与本章的其余部并不是割裂的，实际上他在一天内讲了13个比喻。这是圣经记载耶稣一生中教导最多的一次。要理解这些，需要把四福音书都放在一起看。耶稣所讲的这些比喻都是关于神的道，讲神的道是怎样。其实马可福音4章14节说了，撒种的人所撒的就是道，所以种子象征着神的话语，以及它如何影响我们的生命。土地象征着我们的心。第28节说，地生五谷是出于他自己。这里出于他自己是来自希腊语 automatos， 也派生出自动的一词，地自动的生出五谷。这一点我怎么强调都不为过。传道人常常夸大其词，但这一点我怎么强调都不为过。如果你能将神的话语种在心里，并留它在那里。注意上一节经文说，黑夜睡觉白日起来，这种就发芽见长，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。如果你每天早晨起床就挖出种子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，你会弄死它的。你必须让它留在那里，并相信一切事正在发生，这需要一些信心。因此如果你将神的话语种在自己心里，并持续一段时间，它会自动的改变你，自动的，毫无例外。在自然界，有些种子不会发芽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有时候你种下种子，什么也没有发生。但在彼得前书1章23节说道，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他称神的话语为不能坏的种子。自然界的种子可能并不总是有效，但神的话语却总是有效。它是不朽坏的种子，它从不失败。如果你生命中没有结出神话语的果子，问题不在种子，而在于土地。你没有把它留在心里。或者我可以谈谈他之前讲的那个比喻，种子被撒在4种不同类型的土里，只有一种结出了果子，并且在那结出果子的土中有30倍、60倍和100倍不同的程度。问题从来不在于种子，而在于坚硬的土地，是刚硬的心，生活的忧虑，是被逼迫和诸如此类的事情所动摇，挤住了神的道。但是神的话，如果你把它种在心里，并且保护它，它就会自动的毫无例外的结出果子，绝不会失败。我要说的话可能听起来太绝对，而不像真的，但我全心相信圣经说，你把这种子种在心里，它就自动的结出果子。如果你没能收获神话语所结出的果子，那不是话语的问题，而是你自己的问题。你还没有全心全意的投入到话语中去，还没像约书亚记1章8节所说的那样昼夜默想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。如此，当你昼夜思想话语时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如果你的道路不亨通，没有凡事顺利，那是因为你没有昼夜默想神的话语，就这么简单，句号，完了，没有例外。有些人或许会认为你在责备我，我不是在责备你，是在启发你。我告诉你，不是神的话语辜负了你，是我们没有使用神的话语。地生五谷是出于他自己， 这是个伟大的启示。这太棒了。注意，马可福音4:28说，是地生五谷是出于他自己，种子不会结出果子，地会结出果子。我曾听过有人拿着一个苹果说，谁都能数出一个苹果里有多少粒种子，但没有人能数出一粒种子里有多少苹果。我理解他们的意思，我不反对他们的观点，但那也不对，一粒种子不会长成苹果树。是种子激活了土地，地生五谷是出于他自己，土地才是生长苹果树的来源。要证明这一点，你可以把种子放在贫瘠的没养分的土里，它不会长成苹果树，橡果也不会直接长成橡树。橡果是激活土地的催化剂，从土地中长出橡树。记住这里，我会再来分享，再来看创世纪第一章，我给你讲解一下。创世纪1:1说道，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。哇，我真希望有时间详细讲解，我有太多想说的了。在创世纪第1-2用了4不同的词来表示创造或制造。 Bara 是从无中创造的意思。创世纪1:1说，起初神从无中创造了天地，他从无中创造了一切。而直到创世纪1:26之前，用的都是 asa 这个词，意思是他不是从无中创造，而是用了已经创造过的东西，重组排列造型，从中造出东西。此外，在创世纪2里提到，从男人身上取了根肋骨，造出了女人。这又是另一个不同的词，这个词是 bana， 意思是建造。所以当你说这位男士或女士身材真好，那是符合圣经的说法，阿们。我只是想提一下这个，但我的重点是神最初创造了天地，他创造了大地，而土地泥土是奇妙的。你知道吗？地上的一切曾经都在地下，所有的一切，你和我，我们的身体都是由泥土造的。你知道地毯的布料是来自某种植物或其他东西吗？任何被制造的东西，无论是金属、钢铁，它们曾经都是泥土，是石头，是地里的东西。人们只是学会了如何重新利用它们。前几天我看着玻璃，琢磨着，神啊，这是多么了不起的设计。你可以用沙子融化形成透明的玻璃，源自泥土的透明之物。一切东西，相机，我们用的麦克风，黄金，所有的焊接材料，所有的一切，教会长椅上的木头，地面上的所有东西，建筑，所有的一切，都曾经在地下。神把这世界所需的一切都放在了泥土里。神已经预料到了，所以我不是那种环保侠，认为地球脆弱，我们正在破坏它。神已经预料到了，即使地球上有200亿人，神已经为我们想好了解决办法。我们可能还没有弄明白，但都已经有了。我有位员工正在申请一个水动力引擎的专利，他已经做出来了，并开着这辆车行驶了10万英里，现在正在申请专利。一切都是丰盛充沛的，我们可能不知道如何使用我们所拥有的，但神把世界所需的一切都放在泥土里。然后他对着土地说，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，并结果子的树木，各从其类，果子都包着核。于是地发生了， 神发出话语，记住，土地是奇妙的，里面什么都有。地生五谷是出于他自己，地是女性的。神的话语是种子。如果你翻到彼得前书1章23节，之前引用过的经文说道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这里的种子的希腊语是 spora， 从它派生出豹子一词，就是花的授粉方式，而 spora 是 spermer 的衍生词，精子一词就来自它。神的话语就是精子，是男性的。神说地要发生，当种子撒在土里，就像男人和女人结合，撒下种子就会受孕。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。种子并没有真正产生这些东西，它们已经存在了，一切所需的东西都在那里。为了节省时间，我总结一下。你看，神创造所有的动物，他说地要生出活物来，于是从地里生出了大象、长颈鹿、狗以及所有存在的动物，它们本来就在地里。神并没有分别创造这些动物，而是把创造每种动物所需的一切，包括身形、躯体、一切金属、玻璃等一切，都放在土里，所有的东西都在土里，只需要一粒种子，让它发芽并复苏。当你把种子放进土里，土地就会立刻开始对种子进行分解，释放其中的生命。地生五谷是出于他自己，所以这就是针对我们的比喻和类比。当你重生时，你不再有自己的老土，原本罪的土，你不再有旧的本性。我没时间详细讲解，但罗马书第六章，基督肢体里有个错误的观念，人们认为我们有两个本性，我们有旧本性和新本性，他们相互争斗，我们喂养哪个更多，他就会赢。但罗马书第六章并非如此教导，罗马书第六章教导旧人已经死了，那罪恶的本性已经消失了，你不再有罪性。我知道现在有些人正在挣扎着说，我还有罪性。看起来你似乎还是像其他人一样犯罪，你必须对抗这些，这不是你的本性，而是你未更新的思想。实际上罗马书六章六节谈到旧人已经死了，罪身灭绝了。就像一个人，让你活着的是你的灵。神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之后雅各书2章26节说，身体没有灵是死的，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。这表明灵是赋予生命的部分。你重生的灵与耶稣一模一样，你重生的灵是基督的灵在你里面。如果你重生了，你就有神儿子的灵在你里面。你是一个重生的人，你的灵与耶稣一模一样。加拉太书5章22到23节说到圣灵的果子，这里说的是你的灵，虽然用的是大写字母 S 特指圣灵，但哥林多前书6章17节也说，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。所以圣灵是什么样的，你重生的灵也是一样的。你的灵充满了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温柔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和节制，这些就是你灵里面的，就是你拥有的土地。你里面有奇迹般的土地，你在灵里与耶稣一模一样。约翰一书4章17节说道，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，因为他如何，指的是耶稣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这不是指我们在来世如何，而是指我们在这世上如何。你的灵是完美的土地，里面蕴含着一切奇迹， 约翰福音14:12说道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你里面有这种能力，有行神迹的大能，你能做耶稣所做的一切事，你里面拥有这种能力。但就像是泥土一样，只有当种子激活了土地，它才会发挥作用。而这就是不能坏的神话语的种子。所以当你拿起神话语的种子种在你母性的心中，无论你是男是女，在灵里你都是母性的，你有产生果子的潜力。当你把种子种在心里，它就会发芽，会受孕，会自动的结果。地生五谷是出于它自己，先发苗后长穗，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。